我是张一之，跟大家分享我的化学路。家庭的影响，我的父母亲是从中国大陆经历战乱，最终落脚于台湾的所谓外省人。我父亲学的是国文，但读书读得断断续续，我母亲根本没有读书的机会。在他们心目中，能将书读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。在我10岁时，美国成功登陆月球，我当时那么小，都可感受到美国人真厉害。我父母亲更是对科学十分敬畏。我父亲要小孩背古文，但当我进入国中，很明显的在数理科上有突出的表现后，我父母亲完全鼓励我在科学上发展。虽然他们并不懂那是什么，但认为很厉害。在他们心目中，未来的竞争能够有饭吃非常重要，男孩女孩都要有竞争力。我父亲更放弃要我每周背一篇古文之事，让我能有更多时间在数理学科上。如今我很清楚，当年背的古文对我的帮助非常大，它让我有很好的阅读能力，也能精准地使用文字及语言。但在当时，背书是件苦差事，我宁愿练习数理化，也很得意我可以读懂连父母亲都不会的学科。由于父母亲对科学的敬畏，也让我全心全意往科学发展。虽然当时只单纯认为学了科学就可高人一等，容易赚大钱，对家境拮据的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。现在当然知道并非如此，但此机缘也算是一个美丽的错误。老师影响，国中时期对理化都有兴趣，若硬要比较，对物理的兴趣又稍微多一点。那时的高中，高一不分组，高二才分组，分为自然、社会两组。到了高三，社会组再分为文史及法商，而自然组则再分为理工及医药。高二自然组加修化学，高三选理工组的人才要学物理。台中女中每个年级有18班，而高二自然组才6班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有一次月考，全年级6班只有12人化学及格。我并没有特别念化学，却是其中一人。那时意气风发，觉得自己是化学天才。到高三后，又遇到吴之明老师，他认真教学，也不时提出较难的问题挑战我们。像我自认是化学天才，绝不能不会。吴老师教的虽然很多，但他讲解清楚，我越学越有心得。虽然物理也不错，但那时就确定要学化学。老师对学生的影响真的很大，有时在不经意间就改变了学生的一生。自己现在从事教职，也时时提醒自己，要当一位能提供学生正面学习的老师。大学生涯，大学虽然如愿进了师大化学系，但是早年台湾各大学的师资都不甚突出，需要老师引导的我无法得到动力，倒是参加了许多社团活动。直到大四时，系上请了几位兼课老师，一位是当时清华大学的黄振台教授，他也是中华职棒大联盟会长，并曾任逢甲大学及东吴大学校长。他当时教我们量子化学，那时才又重拾我对化学的喜爱。另一位是施正雄教授，他教我们高等无机化学。施教授是我们师大化学系系友，他教我们时简直是想将他毕生功力全灌注给我们。虽然我大学还蛮混的，但是课业一直难不倒我，大四念书更是如鱼得水，成绩也是3级跳，再度唤起我是化学天才的意识。那时便决定要出国读化学，继续我的化学梦。 美国求学，现在的学生应该很难想象当年的我们对美国大学的认识少到可怜。那时所有的资讯都是靠学长姐代代相传，只听过十来个学校。由于感佩施正雄教授，就申请进入了密西根州立大学，当起老师的系友了。那时跟一位新任助理教授 Daniel Nocera， 现为哈佛大学的讲座教授。第一年圣诞节过完就开始做研究了。由于 Dan 是加州理工学院毕业，他的指导教授又是大师 Harry Gray，他常常跟我们讲一些顶尖研究的轶事。读博士的五年虽然都没日没夜的做实验，但对化学研究的热情让我甘之如饴。在1988年毕业后，我就进入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研究院 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 进行博士后研究。我博士做的是无机光化学研究，为了增加视野，博士后的研究专注于蛋白质中的电子传递。加州理工学院之震撼。一般博士后研究做个两年就该要找正式工作了。我在布鲁克海文一年左右，加州理工学院想要挖角我的指导教授，交换条件是要连我一起跟去继续博士后研究。加州理工学院对我有致命的吸引力，再加上能和大师 Harry Gray 一起工作，我就暂缓找工作，在1990年进入加州理工学院新成立的 Beckman Institute。 Arnold Beckman 本身为传奇人物，他原是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教授，受朋友委托制造了一台可携带式之酸碱值检测仪pH meter， 为此他发明了讯号放大器，并展开 Beckman 仪器公司的发展。在公司每年营业额达到数十亿美金后， Beckman 捐出许多钱回馈社会，他捐给加州理工学院数栋大楼，但晚年时认为只盖大楼无法促进先进的独立研究，因此他在全美捐了5个 Beckman Institute， 除了硬体大楼的费用，更提拨数千万美金给每一个 Beckman Institute， 让这几个机构具有自有经费，可以从事一些高挑战性、长时间才看得到结果的研究。我念书算是顺利，但都是在中上学校，从不觉得有被挑战的感觉。到了加州理工，虽然因为基础很够，研究上没有压力，但接触到许多极聪明的人，才知人外有人。加州理工可以邀请到全世界顶尖研究者来演讲，听一场大师演讲胜过苦读数年。那时才知道研究的层面可以有多广多深，这些都是以前读书从不曾体会的。除了研究上，生活上也有新的认知。因台湾的学制及课程规划都学习美国，我博士又在美国修习，那时真以为全世界都如此。 Harry Gray 的实验室里有许多从欧洲来的博士后研究人员，在和他们的互动中才知道学习可以有许多不同方法。欧美人对生活上许多事的价值观也不太相同，台湾较像美国，比较重功利轻生活，欧洲人活在当下，每天都要过得怡然，不像我们习惯年轻打拼，不重生活品质，只是希望老来会较舒适。无论是在研究上还是生活哲学上，在加州理工的日子里，我学到非常非常多，很高兴在人生尚属精华的岁月能在那里度过。独立研究，加州理工再美好还是有道别的时候，长时间在化学领域，觉得化学是无所不在，对人类的进步实在太重要了。 决定回国在师大任教后，我时时在想，什么研究对人类的贡献最大？我的专业在光化学及生物体内的电子传递，因而决定先彻底了解生物系统如何利用一连串的电子传递，从而储存能量，再将所知推展到利用光能进行类似的电子传递，进而储存能量。换言之，就是将光能转为化学能，以让人类在需要时使用。台湾的研究环境和世界一流大学比起来，仍有段距离。社会期待太高又太急，逼得研究人员只能从事已在热头上的研究，以其容易发表论文，比较无法让人尽情地探究大问题。当然，我们还是尽全力地在此环境下努力，以回馈国家的教育投资。国际化学奥林匹亚竞赛，师大教授除了和一般大学教授同样的研究教学要求外，更被期待对我国中学教育负些责任。除了要办理学科竞赛、审查科展外，还有带队参加各国际科学奥林匹亚竞赛。国际化学奥林匹亚竞赛是国际间中学生的化学竞赛，因比赛公正，挑战性又高，国际间各个著名大学均认可参赛的学生，并积极争取入学。我国1992年首度参加第24届的竞赛，我则是从1995年开始带领学生。十数年来，除了在我国高中资优教育方面尽一份力量，也当选国际化学奥林匹亚竞赛的指导委员。我国学生表现向来优异，大大增加我国在国际上的可见度。身为国际指导委员的我，也能多提供经验，协助各主办国维持高水准竞赛，以免国际上认为我们只为得奖不尽国际义务。传承，在化学领域上一路走来，常有人会问我，身为女性有无被差别对待？高中读的是女校，理科老师不论男女都鼓励我们念理科的学生，上大学则是师大化学系新生第一次有三分之一是女生，一直到现在都维持此比例，而女生经常包办系上前三名，所以没有人敢小看我们。其实美国人反而比较歧视女性，我们又是外国人，先天上更是不利。但若能拿出好表现，仍会让美国人佩服。我在国内负责奥林匹亚竞赛选拔及培训这些年，发现高中女生的参与有逐年下降的趋势，虽然原因不明，但委员们提出除国手外，各选拔阶段均保障单一性别至少三分之一人数，执行数年来确实增加了女生的参与。回顾我在化学上数十年来的学习研究及推广，一直很享受解决问题带来的快乐。科学是有真理的，只要努力实验得到好结果，学术界是比较不分国籍性别的，因此在此鼓励青年女性，如果对科学尤其是化学有兴趣的话，就应该大步地走进去。在化学的路上，一定有众多像我一样热爱化学的女性相伴。